大阪议会要求涉嫌道歉，中共打压反助长日本反共力量，房地产拖累下，中国经济五年难翻身。小泽同希腊签署协议，冬季可获得美国天然气。以色列国防部长话，美国将主导解除哈马斯武装。资金不外流，美韩协议后，三星现代大投资。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嫌日前在 X 上发表要将日本首相斩首的暴力侮辱性言论，引爆日本社会不满。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涉嫌所在驻地大阪亦强烈反弹。大阪市议会14号无意见通过对涉嫌的谴责案，要求他道歉。决议案指出，涉嫌扬言要斩最高行政首长的头颅，此举给人以煽动民众焦虑之感，严重损害了我们到目前为止建立的友好关系，不容忽视。媒体人此版名夫评论指出，如果今日发这种文章的是一般人，早就因为斩头预告或恐吓被警察带走了，但偏偏涉嫌是外交官，拥有外交豁免权，日本目前能做的最厉害处置就是驱逐出境。但事件没那么简单，驱逐一名外交官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外交做法，日本历史上只做过四次，如果这一次动手就是第五次了。这个举动会不会引发更大的外交风暴，现在全国都在关注。那如果不驱逐呢？日本国内的保守派，尤其是高市政权的支持者，已经开始批评政府对中共太软弱了，民意正在沸腾，政府两边都不是，陷入进退两难。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其实不需要驱逐，被涉嫌留在日本反而令他形同被社会封杀，没人邀请他参加活动，亦无法正常展开外交事务工作，变成外交圈里面的孤岛。这一种软封印比赶走他还更令中共难堪。不过如果真是驱逐，此版亦担心中共国内可能会将涉嫌当成抗日英雄来追捧，民族主义一高涨，反而令他声量更大，届时中共可能对等报复，激起反日行动，令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人、留学生处境更加危险。中共方面军事压力同步升级，海警进入钓鱼台，而且在黄海实弹军事演习。在16号下午9点几，中共海警发表公告，1307舰艇编队在钓鱼台领海内巡航，依法展开维护巡航活动。另外，在黄海的军事演习于17号开始，持续至19号，期间黄海中部部分海域将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船只驶入。日本海上保安厅亦证实，16号上午10:15左右，四艘装备机枪大陆海警船相继驶入钓鱼台附近海域，在领海内航行一个多小时后驶离。这个是中共海警船自10月15号以来再次进入这个海域，亦是2025年以来第28次出现在钓鱼台周边。同时，中国文化和旅游部16号再度公告提醒，要求民众近期避免前往日本旅游，并提到同日本领导人近期言论有关。即使是这样，朝日新闻15号报道指出，根据当日上午10点左右在上海浦东机场实地观察，飞往日本大阪等地的柜台前，中国旅客仍然大排长龙。此版名夫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这样写，中共近日因高市早苗言论，竟以近乎报复性的方式对日本施压。中共外交部深夜发出突袭式公告，呼吁国民避免前往日本，声称在日中国人安全受到威胁。不过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事实上现在去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仍然有很多，普遍都享有极佳的体验，似乎都没人听到任何针对中国人的安全问题。面对一触即发的紧张形势， 日本政府态度亦相当强硬，即使希望寻求两国元首对话化解分歧，但是日本媒体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讲法直言，日方无论点都不可能答应撤回高市相关涉台言论，而北京可能采取好似限制稀土出口等经济层面的报复措施。时事评论员公子沈认为，央视大闹高市早苗，中共官方发表暂不赴日警告，展示中共战狼外交极端化，这些举动反而更激化日本和台湾、美台等反共派力量，令日本内部保守和抗中共意识大幅增加。公子沈强调，日本社会和政坛对中共外交官斩首高市早苗言论极度愤怒，高市早苗成为新一代右翼象征，日本舆论全面反弹，习近平危机下的脱罪演出反而激化台日安全合作和国际批评，预料中日关系将进一步撕裂，反共力量因为感受益。最近天气转凉，你有没有同样感觉早上比较难起身，日头容易觉得没精神，夜晚又睡得不好？在中医理论经常用气血来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520的补气十八味是参考中医君臣助士概念，精选十八味草本成分，调成适合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整体健康状态。有使用者回馈，配搭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日头精神比较稳定，比较没那么容易累，手脚也没那么冻，晚上更容易放松入睡，实际感受因人而异。在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亦不要忘记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想替身体补一些换季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成分，为自己找个合适的日常保健方式。在这里子珊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产品为膳食补充剂，主要用于日常保健，不能够取代医生诊治，如果有不适请先咨询医生。中共前财政部长柳继伟最近在北京的2025财新峰会上讲出好重的说话，他指出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还未见底，未来五年还会有继续拖累整体经济表现，房地产行业正在经历一场长期转型，消费低迷，通缩压力上升，这些都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他特别提到有将近3亿农民工住在他们没有户口的城市里面，无法享受当地的教育、医疗、养老服务，这样不单止降低了城市活力，亦压抑了楼市需求。但要改户籍制度非常难，因为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利益分配。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独立调查，中国大城市的实际跌幅可能比官方公布的重要惨。十月二手房屋价格下跌了0.9%，而且有42%的民众认为未来一年楼价还会继续跌。更令人担心的是，只有48%的人表示未来会考虑买楼，创下历来最低纪录。原因是大家对收入前景越来越没信心。在16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希望美中两国能够在感恩节前完成新的贸易协议。美中双方上个月已达成了一份初步协议，中共承诺推迟一年对稀土出口的限制，并答应大量购买美国黄豆。作为回应，美国方面则同意不对中国商品加征新的100%关税，而且推迟将几千间中国公司列入商务部出口限制的黑名单。《华尔街日报》最近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准备建立一个新系统，用来简化稀土和其他限制材料出口到美国的流程。这个系统会将与美国军方有关的公司排除在外，而且加快其他企业的出口审批。也就是说，中共希望透过这个叫做最终用户验证的系统，确保这些重要材料不会落入美国军方手上。这个消息引起外界注意， 因为稀土材料对于制造电子产品、导弹、先进战机等军事装备非常关键。不过贝森特在接受霍士新闻节目采访时提出质疑，他表示，我们连协议都未谈完，怎会有这样的消息呢？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感恩节前完成这份协议。他还说，中方会遵守承诺，如果中国不照做，美国亦有很多反制方法。在协议签署之前就传出这些消息是不负责任的。贝森特还对明年美国的经济表现表示乐观，认为会看到美国经济在明年第一季和第二季明显增长，预计通货膨胀会下降，实质工资会大幅上升。贝森特还指出，这一切要归功于川普总统的重点政策。他说，2026年对美国的工人收入和金融市场来说，会是很好的一年。法新社星期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雅典访问，希腊国家天然气公司 DEPA Commercial 及他的乌克兰同行业公司 Naftogas。在泽连斯基和希腊总理米佐塔斯基会晤后宣布了这项协议，有效日期为2025年12月至2026年3月，由希腊在冬季向基辅输送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同时泽连斯基对川普表示感谢，因为我们不单只能从希腊获得天然气，还能够通过希腊获得美国天然气。泽连斯基这次欧洲之行目的是加强基辅的防御和能源供应。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和泽连斯基都表示，这份液化天然气协议是在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出席的仪式上签署的，将在艰难的冬季为乌克兰提供支持。米佐塔基斯说，希腊和乌克兰的关系正在迈入一个至关重要的新阶段，一条新的安全能源动脉从南到北，从希腊伸延到乌克兰。希腊总理说，这份协议是朝着彻底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迈出的决定性一步，是欧洲摆脱天然气入口依赖的关键目标。欧盟大多数成员国最近批准在2027年底前禁止入口俄罗斯天然气，想切断莫斯科在乌克兰战争的主要资金来源。泽连斯基这一次访问还将包括法国和西班牙，并说这个协议极其重要。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16号说，过去一日俄军继续向乌军防御中心地带推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两个定居点。俄罗斯防空部队击落四枚美制海马斯火箭炮、两枚海王星远程导弹以及197架固定翼飞机。乌军16号通报说，袭击了俄罗斯西南部萨马拉州古比雪夫炼油厂，袭击引发了爆炸和火警。川普同日说，任何和俄罗斯做生意的国家都会受到制裁。之前冯德莱恩13号表示，利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作为援助乌克兰的贷款融资是最有效的方式，不过这一方案遭到了比利时的反对。由于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洲结算银行持有，欧盟委员会需在12月中前提交修订后的方案以回应比利时。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说，以军针对加沙地带哈马斯地下通道的摧毁行动顺利推进，日前正在透过爆破或灌注液态混凝土的方式系统性地摧毁地下通道网络，以彻底清除哈马斯利用地下通道进行渗透和攻击的能力。另外，卡茨宣称，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部队预计将负责解除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武装。之前川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和卡塔尔主管人会面后说，国际部队没几耐将驻扎加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方正寻求就部署国际部队形成一个联合国决议或国际协议。 另外，克里姆林宫话，普京十五号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中东局势问题。双方讨论咗喺加沙地带执行停火协议、交换被扣押人员方面嘅进展，仲讨论咗伊朗核计划嘅现状，以及进一步促进叙利亚稳定嘅问题。同时，叙利亚国防部长喺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会见咗由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率领嘅俄罗斯高层代表团。就在美韓啱啱達成一項貿易協議之後，三星電子、現代汽車等南韓大企業立即公布了大規模的本土投資計劃，以回應外界對資金外流的擔心。南韓總統李在明在星期日同企業領袖開會時坦言，大家擔心對美國的投資增加可能會令南韓本土的投資減少，因為這樣他鼓勵企業将一部分资金继续用在国内发展。会后，三星宣布将在南韩平泽市的工厂增设一条先进晶片产线，此举是母公司未来五年投资450万亿韩元（约3100亿美元）的一部分。生产目标包括 AI 伺服器、储存型记忆体晶片等，针对全球人工智能热潮。三星電子董事長李在容亦表示，公司會增加國內投資，創造更多高品質就業機會，並同中小企業、創業公司攜手合作。另外，不單止三星，現代汽車亦宣布將在2026年到2030年間對南韓本土投入125萬2千億韓元資金。另外，造船企業韓華海洋HD 現代亦跟進公布了自己的本土投資計劃。三星指出，平澤新廠原本因為市場需求下跌而停止，不過現在隨著 AI 需求急升，公司預計2028年正式開始大量生產。目前全球市場對 AI 晶片需求不斷上升，亦推高了傳統手機和伺服器用晶片的價格。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近期已將記憶體晶片價格上調高達60%。三星強調，這一次的提前佈局就是為了應對 AI 時代的來臨，並確保未來能穩定供應全球需求。今日的熱點觀察的內容就到這裡，跟住是美東時間早上9點的即時新聞，請繼續收睇，唔好唔記得點讚同訂閱，多謝大家的支持，再見。